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参加空中崇拜。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这话耶和华听见了，信息的经文在民数记12章1到13节，民数记12章1到13节。通过今天的正道，我们来了解米利暗和亚伦他们为何会毁谤摩西，摩西他专权吗？在教会同心侍奉当中，我们要留意些什么呢？以下让我们一同预备心，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姐妹和朋友们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第二堂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诗篇37篇3到5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请大家起立唱《要等候主》。请仍然站立，让我们一起恭诵使徒信经，再一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仍然站立，我们要以诗歌赞美第254首《他隐藏我魂》来扬声赞美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连续唱1到4节。
主，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住在你这位至高者的隐秘处，也可以住在你这位全能者的荫下，得着你完全的遮盖和保护。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神，是我们所倚靠的。愿颂赞荣耀永远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真神，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唱赞美第184首佳美锡安。
声颂扬主恩，同心
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然而因着神你丰富的怜悯，因你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天父，我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那时我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我们是局外人，并且活在这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如今我们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耶稣的血，我们已经得以父神和好了。我们现在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赞美感谢你，主啊，你还赐给我们新天新地和圣城新耶路撒冷的盼望，让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有指望。在这地上我们虽然辛苦，但是我们欢然仰望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就得着释放，我们就得着力量。赞美感谢主，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怜悯。恳求天父帮助我们，我们能够乐意彼此的扶持，互相的帮助，帮助我们能够同奔天路，同往天城，帮助我们能够齐心建造你的教会，荣耀主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今天的信息经文在民数记十二章一到十三节，请容我读给大家听。民数记十二章第一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若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世界冠军的牧师，世冠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这话耶和华听见了。 我们把时间交给士官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们来到了民数记的第十二章，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民数记第十二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今天的讲题其实就是经文本身，这话耶和华听见了。请问耶和华听见了什么话呢？我们要了解这段话，这个意思的话，需要从十一章开始看。各位，原来在十一章的开头跟十二章的开头都同时出现了耶和华听见了这六个字，只是在第十一章的第一节那边说到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然后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一开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各位，在第十一章里边怨言跟在第十二章的毁谤，这两者耶和华都听见了。请问耶和华听见了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说，第十一章百姓为了贪欲集体的向摩西抱怨，而我们今天的第十二章姐弟因为嫉妒联手向摩西抱怨。请问这两者有差别吗？当然从叙事的本身，从事件的本身有不同，因为第十一章我们看到那是一个集体的，那个场面真的毫无办法，根本控制不了。各位，我们上周的经文其实也很长，如果你回去细细的读，你就发现它就是可以拍成一部电影。那个场面完全失控，那个抱怨是接二连三。今天第十二章的经文呢，给我们看到的好像似乎就安安静静的，它出现于仅仅好像是比较私人的、比较个人的，这个姐弟两人之间对弟弟做出指控，一个是好像要吃肉，一个呢好像跟权位有关。但事实上我们如果仔细去想，不管是贪欲，不管是嫉妒，其实都有不满的情绪，这都是抱怨，都是埋怨，都是投诉。各位，会众生乱，这是团队里面我们 很惧怕的事情，不巴望看到的事情。领导的团队出现分裂，出现危机，不信任，这是我们很怕遇到的。当我们跨进今年，我们要谈同心建造的时候，谁会希望这两件事情在我们中间呢？当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埃及，要向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进发的时候，他们遇到了这两件事情。我想我们今天就从这两件的事情里面，我们来做一点的思考。首先我们必须要仔细的一点来想，到底这里所谓的姐弟在攻击弟弟，这是怎么一回事？经文直接告诉我们，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姐姐大姐米利暗和亚伦，亚伦是大摩西三岁，那米利暗肯定是比这两兄弟还要大，因为当摩西小 baby 的时候，是米利暗陪着那个在河面上漂流的小摩西去到了埃及的皇宫，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米利暗是大姐。他就跟这个弟弟就来指责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毁谤这个字其实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出言反对，或者是出言攻击。而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去想一件事情，有人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会为这个女生抱不平，因为故事的开头说到姐姐跟这个大弟呢来对付这个弟弟嘛，后来上帝就出面了，上帝就为摩西解围平反，然后惩罚临到的时候呢，偏偏亚伦好像他可以全身而退， 结果呢，大姐米利安就长大麻风啊。我们要知道那个大麻风，它的意思其实不是我们今天典型意义医学上的大麻风，它是各种的啊皮肤病的一个统称。只有米利安被惩罚，哎，奇怪了，为什么只惩罚他呢？各位，跟着第一节是有关系的，因为第一节这边的这个动词毁谤，它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我们知道啊，希伯来文跟希腊文跟英文都一样啊，所谓有阳性、有阴性、有中性词，所以这个动词本身它是一个阴性的第三人称的单数，所以从这个字眼的使用，动词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整个事件其实米利安他是关键人物，他去怂恿亚伦来对付小弟。其实他们的眼中的亲小弟呢，就是当时以色列民的全民的领袖嘛。所以这个大姐呢，她动作是很鲜明，她的利益很鲜明。亚伦呢，可能不敢不听她，但是又不觉得要反对摩西，所以可能亚伦是比较被动。当然故事的后面我今天没有办法去那个细节啊，亚伦是很快就悔改了，他都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哈。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的开头看到这件事了，是米利安他在那里来主使这件事情。当然经文告诉我们是姐弟俩，姐弟俩啊。那姐弟俩到底他们有什么不满呢？他们到底在指责摩西什么？两件事情。第一个，他指责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但是话锋一转，他又提到一件事情，这个也就是经文告诉我们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的那一句话，就是什么呢？难道耶和华只跟你摩西说话，不跟我说吗？不跟我们说吗？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成不单只跟你说话，通常当时的先知们、祭司们，神跟他说话，不单是跟他说话，常常是透过他向全民说话，所以透过他说话也是这个意思。而当你透过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当我是一个代表，我代表上帝在跟你说话的时候，显然我具有那种权柄啊，权威在身上。所以这个是姐弟俩他们的不满。看样子一个，他们要指责摩西的婚姻，第二个，他们认为摩西这个为人有问题。指责摩西的婚姻是乱的血统吗？失掉了见证吗？你身为以色列民的领袖，你娶一个外邦女子。要不然就是第二个的指控，是认为摩西你自命不凡，你霸权，你专权哈，是这个指控吗？好像是哦。那我们就来研究到底这个指控属实吗？究竟如果这两个指控都成立的话，我们就要问一个好奇的问题，到底摩西的婚姻跟神向摩西说话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其实我们乍看之下好像这个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会有关系的呢？到底你在讲什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大姐跟这个亚伦要指责摩西的婚姻的话，他提到了这个摩西的妻子叫做古时的女子。我们只从圣经经文知道摩西，圣经告诉我们的直接告诉我们的摩西的妻子，我们只知道就是当摩西当年血气方刚杀了埃及人，后来要逃避法老王，逃到米甸地去，在那里遇到了那个一家七个女儿，哇，那个美女如云的地方啊，结果呢，这个米甸祭司刘尔，刘尔应该是他的名字，叶特罗很可能是他的尊称啊，或者是他的头衔。但女儿就是希波拉，希波拉是摩西的妻子，这是我们从经文里边看得出来的。但是希波拉不是古时女子呢，那难道这个古时女子是另有其人吗？所以我们就在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摩西很有可能他另外娶的妻子，只是经文没有描述，但是到第十二章这边，姐姐跟大弟要来对付弟弟的时候呢，就提到了他这个另外娶的妻子，这是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呢，这个古时女子呢，其实就是希伯拉，只不过呢，经文在他的叙述的里面，在他的描述里边，他直接反映出当时的米利安的心态。米利安很有可能他对于希伯拉可能肤色比较深，是一个比较种族性的诋毁的一个措辞，大家懂我意思吗？
这就是西波拉，但是他故意用了古实女子去描述他这个弟媳，用一个贬义词去描述这个弟媳，这是第二个可能性，经文出现这样的描述。但是第三个可能性是今天解经家更相信的，也比较合理的，就是原来古实这个字眼呢，它其实在地理上它可以指在北非的地方，可以指 Ethiopia 伊索比亚，但是其实它也可以指米甸这个地方，因为在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七节这首诗歌的里边就曾经这样描述过，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希伯来的诗歌体里边常常后面那一句跟前面那一句是讲同一件事情，所以这里所讲的米甸其实就是古山，而古山我们和合本翻译成古山，其实原文里面就是古实，这样可以吗？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这里讲的古实女子就是西波拉，就是米甸的女子，这个是比较可能的解释。好，如果是这样，好吧，我们确定米利暗他是要来指控摩西娶了米甸女子西波拉，他指控这件事情，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奇怪了啊，为什么是这个时候才来去指控这桩婚姻呢？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去对他的弟媳指指点点呢？摩西娶西波拉已经很早的了，现在他们已经要出埃及的了，这时候摩西已经80岁了，他摩西娶西波拉的时候大概40岁，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讲这个弟媳啊？也许出埃及记18章有一点线索帮助我们去明白一件事。那我们一般我们读圣经比较少去看到这样的细节哈。出埃及记第18章这边讲到一件事情，经文这样说，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我划线啊，请注意，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第5节，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意思是说从他们原来的家乡来到西乃山这边，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第8节这边说到，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各位这里在讲什么？解经家相信原来很有可能哦，希伯拉也就是摩西的太太基本上并没有经历也没有参与到出埃及前的动乱，出埃及的过程，以及他们到了旷野这个地方，他可能没有参与到这一段，他曾经离开过以色列全民回到他父家，可能摩西有感于路途的艰难，责任的艰巨，没有办法兼顾家庭还是怎么样的关系，等于说他们夫妻跟他小孩曾经有分开过，而且那个分开的时间说不定还有一点时间哦，还有一点长段的时间。所以呢这个时候希伯拉他回来了，这个姐弟针对希伯拉是因为他这个时候他归队了，他前面段的时间他都不在，他这个时候回来了，希伯拉还有这个摩西的岳父甚至摩西的七舅哈，就是希伯拉的长兄或者是弟弟，他们都一起回来了。好，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会因为他这时候回来了归队了，然后姐姐生气呢？姐姐就开始对这个弟媳指指点点呢？会不会他觉得说我们忙得要死，我们辛苦得要死，出埃及的时候你跑去哪了？你逃走了，逃兵，你为自己个人的安危，为自己个人的舒服，把两个孩子带走了，然后就不理我们了。那现在我们到了旷野来，其实到旷野没有好，也不是好事啊。到底为什么姐姐会这么生气这个弟媳呢？有几个可能性，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跟前面第11章有关的。各位，我这3点列出来，我待会可能要再解释一下。我先一点点来讲哈。到底米利暗他带着亚伦来反摩西的原因其实还挺复杂的。各位，我们在第11章经文里面，我上次说哦，我那个经文很长，对不对？ 十一章的后面其实发生了一件事情，以色列百姓发怨言。各位，那个发怨言真是很离谱的，我们要记得这个时空。他们刚刚出埃及，他们在要启程，他们扎营好了之后开始启程，启程三天过后他们就发怨言。各位，他们并不是在旷野待了40年，每天吃玛拿吃到腻得要死发怨言，没有，其实才三天就开始发怨言，那个贪欲就发作。然后呢，第十一章那边告诉我们，也有闲杂人，是闲杂人去搅动他们的。这些闲杂人是当时出埃及的时候那些可能非以色列的那些跟从者，跟着出来的这些人，他们不信仰上帝的那些人，或者他们道听途说的那些人，是这些人影响到以色列全民发怨言。所以他们非常的无理取闹。摩西痛苦到什么地步呢？摩西自己也发怨言，他跟上帝发怨言，但是他发怨言的时候，他不是去怪那个以色列百姓，他觉得根本不用怪，以色列百姓简直是无药可救，太离谱了。他跟上帝说，你为什么把这些人交给我，你要我带他们出去？当然上帝怜悯他，上帝怜悯他呢，后来上帝就指示摩西，你委派70个长老。大家看24、25节，当上帝吩咐摩西，这个工作这么繁重，人民这么多，要教导的工作也很多的时候，上帝跟摩西说，你去选立70个长老来。24节里面讲到说，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的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等于说这些的长老们，他们的意义上面是被从摩西的这个上帝降与摩西身上的灵，这个灵感分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获得神的训诲，能够去教导百姓，帮助摩西去教导百姓。各位，这个是一个好事啊。那你说这个跟米利安生气，米利安要怪弟弟有什么关系呢？各位，我不知道你想得起来吗？在出埃及18章那边，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哈。其实当年呢，教导摩西要权力下放，工作要晓得分担分出去的人，就是他的岳父。这个时候岳父又带着女儿，再带着这个摩西的太太孩子回到营中，跟他们会合了，然后发生这个抱怨的事情了，然后又开始摩西又选立了70个长老，又是权力下放的姿态。看在米利安的眼中，他会心想说，又是你这个亲家搞的鬼，就是你太太那边的人搞的鬼。米利安本身也是先知，哎，我们知道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这个米利安他作为全民的这个先知，他起来唱歌跳舞，他说预言，他的先知的角色是非常鲜明，毋庸置疑的。但会不会随着他们出埃及的路程一路往前走的时候，米利安有越来越感觉到他的角色，他的身份有点示威，有点被淡化了？刚刚前面发生那个抱怨的事情过后呢，摩西的一个大动作，又是又委派了70个长老，他后来在心想说，各位，他才会问嘛，难道上帝只跟你摩西说话，没有跟我跟亚伦说话吗？各位，这中间里面是有一种嫉妒的味道，是一种要争权的味道。各位，这个事件是其中一个可能的事件，但是更加还有加重的一个事件，是再回到前面再多一章，11章发生摩西委派70个长老做教导的工作，领受上帝的话。在前一章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动作，在第10章29、32节那边，当他们都安宁好了，整个队伍整齐，他们要准备出发的时候呢，摩西他跟他的七舅讲了这番话，他的七舅名字叫何巴。29节，摩西对他岳父的内兄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了，我们要上路了，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我摩西求你和巴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然后和巴说什么呢？和巴就是可能是希伯拉的哥哥，或者可能是弟弟，但这边写内兄的话就是应该哥哥了。我不要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摩西劝他，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我划线哈， 各位，其实这一句话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背后里面很可能就是他委派何巴，他这个七舅给他一个责任，给他一个领导的位置。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各位，很可能这件事情看在米利安大姐的眼中也不爽，你一天到晚就自己人，你的太太，一下你岳父，一下你七舅。各位，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在我们身上，其实真的也挺难过的啊。摩西真的是有没有可能如姐姐所指责的一般，他非常的势利，他毫无章法。我们再分析第三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我们基本上在经文里边不太能够直接感受得到，这是透过一些圣经学者的研究对参。有一种文化叫做 Cuba， 这个字呢在全本圣经只出现一次，在民数记第25章，我要省时间，我就不把经文列出来，就不念了。好，各位可以参考民数记第25章第一到第九节，那边讲到一个事件呢，其实当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件。以色列百姓当时他们犯罪行淫，有一个人物叫腓尼哈。腓尼哈当时他大发热心起来，要去制止这个事件，提到了这个字眼。我简单描述这个字眼是什么东西啊？各位，原来在古近东的时候呢，他们有一种文化哈，这个 Cuba 的意思是讲帐篷的意思，就是在一个部落里面，如果那个部落的首领哈，在他附近的地方有一个帐篷，这个帐篷里边可能他就会驻扎一个叫做驻帐篷的，我们有驻堂牧师，对不对？他那个叫驻帐篷的女先知，或者一个女祭司，一个所谓的祭祀型的领袖人物，是女的，她会在里面。然后呢，常常这个部落，如果这个部族哈，他们如果遇到什么状况的时候呢，他们要寻求神明的指示，这个部族长他就会走到这个女祭司的帐篷里边，去跟他有一些的宗教仪式，求问的仪式。这个仪式学者们有很多的想象，很多的研究，当中很可能也包含了淫行，说不定，但是也不一定都会有。总而言之，他有一种这样的习俗，一个与女祭司或者先知为首的帐篷，他可以在那个族群中间具有向神领受启示的功能，会帮助这个族长去断事的时候更加知道如何去做决定，有一个这样的功能。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叫做 Cuba。 各位，就有人这样说了，米利暗在民数记第12章的这个地方跟这个事情是有一点点相关的。为什么呢？各位真的不要忘记了，希伯拉是谁？希伯拉是米甸祭司刘尔叶特罗的女儿。刘尔身为米甸的祭司，他是有尊贵身份的，这个尊贵身份家的这个女儿就是长女，她有着一种权柄，在一般的文化习俗的概念里面，她可以增添那个部落里面的领袖可以更多明白上帝的心意。这很有可能成为了这个背景，就是米利安跟亚伦所说的那句话，为什么上帝只跟你们跟你说话，其实上帝也跟我说话，这个酸溜溜的这句话的后面有一点暗指着，不要以为你有希伯拉，不要以为在民间这种的习俗的里面你有他压阵，你就会比我们强一点，我们其实也不错啊，我们也领受上帝的话啊。各位，这很可能是那个背景。弟兄姐妹，假设如果这确实是背后米利安内心的那种想法的话呢，这事情就更糟糕了。等于米利安他借用了一个非上帝心意的事件，他借用了一个世俗的想法来去责怪他的弟弟，来去破坏他的这个属灵团队。他用世界的观念进来想要影响团队的结构，好换得他自己可以多得一点权力，这不是很糟糕吗？弟兄姊妹，米利安他的不满啊，他的嫉妒，很明显的，我们如果从经文去梳理的话，他其实真正不是要再怪他的弟媳了。他讲希伯拉这件事情，他是借题发挥。他用这个事件想要去炒作一下他真正的目的，其实他在嫉妒摩西。 他可能内心里面觉得说，我们其实是三人团队，为什么你最大？他很有可能他在他思想里面，他会觉得我可以跟你平起平坐。其实摩西娶西波拉真的没毛病啊，弟兄姐妹，这里并没有乱的血统。在旧约时代里边，这个时空的那个摆放我们要记得哈，当时其实是父权的时代，一个人你是什么人是用父亲决定的。我们知道连路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了，路德是外邦女子，路德嫁给波阿斯生下了贝德，没有问题啊，各位没有问题，这不影响血统。摩西娶西波拉看样子没有什么问题，那摩西专权吗？好，我们来到第二大部分，摩西他霸权吗？其实摩西没有霸权啊，不但没有霸权，我们有一个小细节也是要回到十一章看的，当然看十二章看不到。按照米利安的意思是，你摩西好像你能够从上帝那边直接领受，那你就有权利。各位，他确实是跟米利安跟亚伦不一样嘛。当耶和华出面来为摩西说明的时候，耶和华上帝讲得很清楚，我跟摩西是面对面的要小心哈，这个面对面的意思呢，并不是 physically， 就是身体上的那个所谓的面对面，这里要表达的是更深的意思，是那个关系的亲密性，信息传达的直接性跟清晰性。我们知道没有人可以直接见上帝，见到上帝的人会死，所以这里面对面的意思是表达那种的直接性。但是呢，其他的先知耶和华上帝说用谜语啊，用梦啊，这些还有一点的距离，还需要 interpretation， 还需要诠释。但是跟摩西是很直接，所以摩西其实真的是在整个旧约先知里边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上帝特别的心意在他的身上。即使摩西有这样特殊的权利，他从神那边领受这些，他高傲吗？他专权吗？第十一章告诉我们，各位，十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我们刚才讲到，不是百姓发怨言，非常的辛苦。结果上帝跟摩西说：“你去安利七十个长老，他们帮你做教导的工作，他们也领受话语。你把我降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会帮忙教导。”哎，结果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两个人没有来。本来有七十个人，名录上七十个人，有两个人缺席。那两个人叫什么名字呢？有两个人扔在营里，就是在没有到那个会幕门口，在营里面。应该要签到没到哈，要签到没到。结果呢，这两个人一个名字叫伊利达，一个名字叫米达，两个都是达哈，有达大概能够比较领受上帝的话哈。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来，灵呢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哎，这边有六十八个人在说，他们在营里自己说，这里呢是摩西分给他们，这六十八个就会说了嘛，他们这两个是在营里自己说的哦。结果呢，有人来通风报信，有一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不是你教的，他们在营里说预言。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物出现了，约书亚出现了。各位，约书亚已经，我不晓得，应该恐怕已经他成为接棒人的那个样子慢慢冒出来了。既然要成为接棒人，一定要表达出你的忠心。他对摩西非常的忠心，觉得怎么可以这样，论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赶快哈，就是上达这个从上而下的下达一个命令禁止他们。哎，你看摩西怎么讲呢？摩西说，各位，我们今天的主题讲到嫉妒这个字，在十二章没出现，在这里出现了。摩西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那个不是摩西写的。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各位，后面耶和华对摩西所做出的这个介绍说明，在他还没有介绍之前，其实第十一章已经发生这个事情了。摩西很霸权吗？摩西认为上帝直接跟他讲话他很高傲吗？然后他就否定掉姐姐米利安，就否定掉亚伦吗？我看没有吧，是米利安自己心酸酸的。求主帮助我们，我觉得在我们服事的生活，在我们每日的各样的环境的里面，我觉得我们常常都会接受到这种的挑战、试探、考验。人比人气死人，偏偏我们很喜欢比，而且在比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得 的部分是更高的，别人得我们反而觉得常常打问号。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非常鲜明的比较，米利暗的嫉妒，他的不满，他的抱怨，跟摩西的谦和，很大的对比。各位，抱怨、批评、论断是会燃烧的。在第十一章的时候，先是会众的抱怨，然后闲杂人搅动他们，他们就群体轰动的抱怨到完全无法控制。当然后来摩西跟神抱怨，上帝听到他的困难。到了第十二章，姐弟们对摩西的抱怨。各位，抱怨很容易的，非常非常容易，根本不用学。我们今年是同心建造，但愿神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唱起这首同心建造的歌。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信任，更多的欣赏，更多的谦和，更多的积极，减少猜忌、传舌、论断、消极。旧约里边对摩西的描述，把他描述到非常的崇高，当然我们知道摩西有他的软弱，但是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去对照，在希伯来书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耶稣基督跟摩西来对照，他好像预表了耶稣基督。是的，摩西的为人极其谦和，但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最谦和的典范。当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那边告诉我们预言耶稣基督的到来的时候，提到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喜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耶稣基督说让我们学他的样式，负他的轭，我们就能够安息。各位，抱怨的人不会安息，不满的人永远不会快乐。我们不是不能提意见，我们不是不能有想法，怎么样去把意见好好的传达，怎么样去把想法好好的说出来，怎么样好好用我们的耳朵在团队里边去过肢体的生活，正如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一般，怎么样好好的彼此互动。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重要。注目看耶稣，这话耶和华听见了。请问上帝在我们中间听到的是什么话呢？但愿更多的赞美，更多的祝福，更多的安慰，更多的鼓励的话被上帝听见，我们也彼此听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同心建造的过程中间有你在我们当中做主，我们也可以靠你得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并请执事们收奉献。若您尚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或您是刚来的新朋友，请让奉献带过去，谢谢。我们来唱赞美第184首《佳美锡安》。
同心同声颂扬主恩，同心
请仍然站立，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在基督里，你将一切的好处都赐给了我们，愿我们献上全部的所有为你使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士官牧师来祝福，我们就唱一遍好。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我是主持人芳华。这个节目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如果您需要讲道讲义或者是主日程序表，欢迎您在良友电台网站的资源库的讲道库搜寻空中崇拜，您就可以找到您所需要的资料。愿神的名在全地被尊崇。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